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八，七性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宣讲全知无垢光尊者所造的大圆满心性修习大乘书。大乘书当中呢，现在正在讲这个第八品。第八品呢，主要是宣讲发菩提心的这个殊胜的修法。那么发菩提心的修法呢，前面也讲过四无量心，可以作为它的这个前方面，四无量心也可以作为可以说是愿菩提心的本体。不管怎么样呢，反正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这个状态我们的分别心呢，必须要通过这个正法来如理调伏。那么如果作于正法，自己的心就会变成正法的状态，如果不作于正法，那么自己的心呢就永远没办法和这个解脱道相应。因此说呢无光尊者也是专门造了这个修法的这个次第，引导我们的相续呢逐渐趋向于这个殊胜的解脱果。那么在可以说是这个发菩提品当中呢，现在主要是宣讲这个发菩提心的功德利益。发菩提心的功德利益呢，现在讲在讲第六个科判当中，第六个科判呢是讲这个功德广大。功德广大呢也是从很多方面来就是说阐述来成立修持菩提心。还有非常殊胜的这个功德。那么今天呢继续讲他的这个殊胜功德利益。此外具菩提心者可从恶趣中解脱，获得殊胜寂灭等有无量不可思议之福德，是应理处。那么还有呢具有菩提心的人，相续当中升起的菩提心的人呢可以从恶趣当中获得解脱。或者就是说呢如果现在发起了菩提心呢，不会堕恶趣，从这个侧面讲也可以说从恶趣中解脱的道理。或者就是说是如果自己本身处于恶趣当中，当时如果能够发起菩提心的话，当下也可以从恶趣当中解脱。那么就几天就说以前我们就是学习过的这些杂物之女的这个公案，或就是那马车的这个公案等等，这方面都可以如实的成立的。那么或者说呢，有些这个在世的时候造下了这些堕恶趣的业，那么在临终的时候呢没有彻底根本上清净，那么在他的这个形象上面呢，他自己要堕恶趣堕地狱，但是呢通过菩提心的加持，他堕地狱的时间呢犹如这个皮球落地一样，一落地马上弹起来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呢，菩提心可以帮助我们从恶趣当中获得解脱，有这么殊胜的功德。还有呢菩提心可以获得殊胜寂灭，或者殊胜寂灭就是讲获得殊胜的涅槃，寂灭相续当中的一切的烦恼。所以说有无量不可思议的福德，是应理处。因为自己相续当中具有这样一种殊胜的菩提心具有这么殊胜的福德呢，那么理应成为一切世间人天的应理之处了。入行论云，系生死欲苦有情，若生刹那菩提心，得名诸佛善是指世间人天应理境。那么在入行论当中是讲系生死欲苦有情，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呢，就是说已经正流转在生死牢狱当中的这些痛苦的有情。若生刹那菩提心的意思呢，上次这次讲的时候呢就是讲升起菩提心的这一刹那这个即刻的意思。那么在这个颂词以前的原意当中呢，就是讲若生刹那菩提，就是好像是说升起了刹那菩提心的时候，那么实际意义上没大的差别，就是说是我们相续当中乃至升起刹那真实的菩提心，或者说从升起菩提心的这个刹那开始即刻它的名称呢就转变了，名称也转变了，意义也转变了。那么就是说是名称得名诸佛善是指它的名称由一个凡夫的有情由一个生死欲的苦有情，它的名称呢转变成佛子，名称呢转变成菩萨，从这个之后呢它的名称就叫做菩萨了。从意义上转变呢，以前呢是没有发菩提心的一个平凡的庸俗的有情，现在呢已经发起了菩提心，所以说呢它的意义呢已经可以说是具有菩提心的佛子了。世间人天应理境，那么如果他的名义转变之后呢，他就可以作为世间人天的理境之处，世间的人天呢应该对这个菩萨呢做恭敬的礼拜。并且可令低劣变为殊胜。还有呢，现在我们的这个身体这个心态呢都是非常平庸非常低劣的这样一种本体。那么我们如果勤修菩提心，相信当中升起菩提心的话，我们如此的这个殊胜如此的这样低劣的身体和平庸的心识呢，逐渐变为超胜。入行论云，犹如最胜耶金料，垢身得此将转成无价之宝佛陀身， 孤影坚持菩提心。那么在这个入行当中呢，通过寓意对照的方式进行宣讲。比喻当中呢，就是讲这个业经料啊，这个业经料就是指点金记。那么这个点金记呢，一点点的点金记啊，可以将很多的这个铜块、铁块呢，差了之间转变成这个殊胜的黄金啊，这个就是一种点金记，它是有殊胜的这个功用。那么构身得此将转成啊，构身呢就是讲现在我们的身体就犹如一般的这样一种这个下列的铁块或者下列的铜块一样，这个叫构身。得此呢就是讲如果相续当中升起的菩提心，通过菩提心这个点睛记的加持，那么我们的身体呢也逐渐会变成无价之宝佛陀的身体。那么佛陀的身体呢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严饰的金光鹤翼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身躯。那么就是说他的心呢完全清净具有讲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或者具有二十一类法身功德等等，具有无量无边的功德。那么我们的身心呢通过修持菩提心都可以彻底的转变成殊胜的这个佛的身心。所以说呢可以通过殊胜的菩提心呢进行转变的缘故，故应坚持菩提心。所以说呢鸠占菩萨就鼓励我们应该坚持应该就说是这个发，然后应该升起，应该让他这个坚固殊胜的菩提心。不可思议秘密经不可思议秘密经云，菩提心福德倘若有色相，则遍满虚空，亦超胜于彼。菩提心的福德是没有办法衡量的。那么如果说菩提心的福德它是一种色法如果可以通过色相来显示的话，那么这个菩提心的福德呢会遍满虚空，而且呢亦超胜于彼，就说是乃至于虚空都无法容纳的，超胜这个虚空的这么殊胜的这个功德。这些呢都是一切自智佛陀他人叫亲自这个现见的，并不是一种这个信口开河的一种讲法，确确实实呢佛陀相续当中有这么殊胜的智慧来衡量。因为说呢我们诚信佛语，那么应该诚信菩提心的福德就是有这么殊胜的。华严经云，总之诸佛出有坏所具之一切善妙功德，此菩提心悉皆具足。这个需要改动一下，就是悉皆具足这几个字呢最后这悉皆具足四个字就不要了，然后在这个此字此菩提心呢就是改成这个即此，首先呢改成这个即此，然后此字后面加个发字即此发菩提心即此发菩提心，后面呢加之善妙功德就是说是菩提心后面加个知善妙功德，就说这一句呢就是这样改的，即此发菩提心知善妙功德即此发菩提心知善妙功德即呢就是说是这个即时的即即时的即即变的即，就这个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总之呢诸佛出于坏所具有一切善妙功德呢就是这个发菩提心这些善妙功德。那么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菩提心的功德非常的广大，故其广如虚空于法界。佛陀的这样功德呢是周遍的不可思议的。那么就是说佛陀的善妙功德就是发菩提心的善妙功德的缘故呢，所以说现在我们知道发菩提心的这个功德广如虚空就是说是广如法界没办法衡量。如是菩提心是佛为饶益众生而宣说的。而这样一种菩提心呢是佛陀造见了之后，然后呢为了利益一些众生而宣讲的。从佛陀他本体来讲的话，早就已经超离了这个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从一切的粗大微细的生死当中已经超离了。那么佛陀出现于世间宣讲菩提心呢，完全是为了利益众生，为了利益后续的众生也能够可以离苦得乐，也能够获得究竟的功德。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呢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宣讲的。入行论云，佛于多劫生思维见此决心最饶益。那么佛陀在多劫当中生思维，那么这个方面就讲到了思维者呢是佛陀，然后思维的时间是多劫不是说一天两天，那么思考的方式呢是生思维。那么从这一方面呢就是已经了知了，完全通达了见此决心最饶，这个决心就是菩提心的意思。那么见此这个菩提心呢是最饶益的，在所有的对众生饶益的这个方法当中呢没有一个法能够超越菩提心。所以说呢佛陀在因地的时候也是通过很多劫的思维什么方法对众生最有利益，最后呢在成佛的时候呢通过智慧也彻底照见，只有菩提心才能够对众生做最极的饶益。所以说呢在这个大乘的经典当中呢再再的赞叹菩提心，再再的宣讲这个菩提心的殊胜的功能利益。所以说呢我们作为佛弟子来讲就应该好好的去这个升起这样菩提心。据菩提心之菩萨受到赞颂，此菩萨即是大福田，若有人嗔恨之则罪过无量，其果报将堕于恶趣。 那么相续当中具有菩提心的这个菩萨呢，他是一个严厉的对境，他是一个严厉的对境。那么就是说菩萨相续当中呢，是一种这个充满了这个福德和智慧之粮，既然已经充满了福德智慧之粮，那么理所应当就成为一个大福田。那么对于这样一种殊胜的大福田啊，其他人如果通过无明不了知菩萨的殊胜功德，如果对菩萨进行嗔恨啊，罪过无量的，而其果报将堕于恶趣。那么他直接的异俗果，因为对菩萨嗔恨背弃的缘故呢，他的直接果报呢，绝对会堕于恶趣当中的。入行论云：博施诸佛子，若人生恶心，佛言彼堕狱，常如心数劫。那么在入行论当中也是这样讲过，博施诸佛子呢，就是讲能够对一切众生做广播布施的广大布施的这些菩萨，他就是一种大福田。那么如果对这样能够做广播布施的佛子升起这样一种恶心，佛言彼堕狱，佛陀呢通过智慧照见就授记说，这个人呢通过对菩萨升起恶心的这个罪业，必将堕入地狱堕入地狱当中，时间呢长如心数劫。常说心术解的意思就是说，你对这个菩萨升起了多少刹那的这个嗔恨心啊，然后呢你堕地狱的结束呢，就是按照这个刹那的这个时间的计算的。比如说呢对菩萨升起了五个刹那的这个嗔恨心，然后堕地狱的时间就是五个大劫。如果说对菩萨升十个刹那，那么就是十个大劫必须要这个堕地狱。因为菩萨呢就是殊胜的福田，菩萨就是这个殊胜的对境的缘故，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背弃弃舍菩萨，乃至于就是说是这个就不愿意用眼睛正视菩萨等等，这个方面呢都有很这个严重的过患。此外，《寂灭幻化经》中云：“文殊于菩萨生嗔心，轻灭心多久，将与地狱住多久，故当披上铠甲。”那么这在这个经典当中呢也是这样讲的。那么对于一个菩萨如果升起了个嗔心啊，升起了轻蔑心，那么不管你对这个菩萨升起了多少刹那的这样一种这个轻蔑心，那么就是说你就会在地狱住这么久的这个时间啊，就是说这么多劫的时间啊，故当披上铠甲。所以说应该披上这样一种这个忍辱的铠甲，那么披上这个忍辱的铠甲，或者披上那个精进的铠甲，千万不要对菩萨升起嗔恨心和轻蔑心，就是这样的。那么以前面再强调，那么在整个世间当中啊，有些菩萨呢是通过比较明显的方式来示现的，大家都公认这个就是大菩萨，所以对于这些明显的大菩萨呢，一般的人不会轻易去诽谤，比如说法王如意宝啊，还有这些仁波切等等，像这样的话一般的人都不敢去这个轻易的去生嗔心啊，或者升起轻蔑心，这个方面倒是不成大的问题。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说这些很多菩萨呢都是通过隐藏的方式而安住的，尤其是很多菩萨呢，他在这个修菩萨行的过程当中，对他自己所具备的神通啊，或者说他具备的戒定慧的功德啊等等，他都是就说是这个隐藏在自己的相学当中，在一般的众生面前呢不轻易显示。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作为一般的凡夫人来讲，以我们自己的这个肉眼凡胎没办法分辨谁是菩萨谁不是菩萨。那么还有一些菩萨呢，就是说是连一般的平常的这个相也不现，那么现现为非常下劣的相，他的行为很不如法啊，经常啊杀生偷盗邪淫等等。那么对于这样的话，实际意义上相续当中安住于菩提心，那么在外表呢为了增长功德啊，或者为了就是说是隐藏功德，有很多必要的缘故呢，并不如是显现这个殊胜的这个菩萨像。所以说呢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对于我们来讲呢，就如何保护自己，那就必须要普遍的升起清净心。然后不知道菩萨在何处的缘故呢，尽量的将一切众生注意为清净相。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不会有丝毫的过患啊，肯定有很大的这个利益。从保护自己的相续的侧面来讲，还有呢，对其他的众生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升起这个恭敬想，自己处于低下想等等，这个方面呢，都是调伏自心啊，寂灭我执啊，这方面的一种直接间接的殊胜方便。所以说呢，我们首先呢，我们要这样做的这个根源，我们要对其他众生观清净心。那么它动力来自于何处呢？动力就来自于佛陀和菩萨在经论当中所讲的这些殊胜的道理。那么这些果报一方面就是说，如果对于一个菩萨背弃，或者对于一个菩萨出恶言的话，那么前面这么切也是讲过的，那么这个罪过呢叫杀三千大千世界众生的罪还要重的。我们每个人都不想获得这些这个大的这个果报，不想相续当中产生这么严厉的这样罪业，所以说在这样前提下面呢，只有把这个窍诀牢牢的记在心中，然后呢尽量的观清净心。如果说是有的时候实在是没办法忍受，或者说自己的业力现行呢，自己的烦恼太过粗猛呢，在事后呢必须要忏悔。 这个忏悔的时间拖得越长越难清净啊，就是说是忏悔的时间啊越快了越容易清净，所以说我们就尽量啊，就是说是当自己啊就无心或者说是无法控制的前提下，对某个菩萨或者说某个众生升起了嗔恨心啊，升起了这样口出不逊的这样一种这个辱骂的时候呢，马上就要忏悔。如果这样的话就容易清净，否则的话自己当时不觉得或者是认为无所谓，然后最后拖很长很长时间之后呢，他这个越来越难清净的。从这个方面讲呢，应该披上这些铠甲。反正菩萨呢，作为菩萨来讲就是这个修心的，而且呢，作为菩萨来讲，忍辱这个修法是很关键的。所以如果没有外在的这些不愿意的相，我们就没办法修忍辱。如果每个人都像医生对待病人一样，这个态度啊，都像这样一种这个菩萨啊，一般的这些大啊，这个菩萨对待众生的这些这么慈悲的态度，根本不对你做任何的损害，那么就没办法修忍辱。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不管自己有理没理，反正呢啊，就是说是啊，就是说是按照这样的教言，然后呢，立地的修持安忍，这个是绝对对大的因果方面是绝对不会吃亏的。所以说应该披上铠甲。还有在般若摄颂当中也是有这样的教诫，般若摄颂当中讲呢，如果对一个菩萨升起了这个嗔恨心，如果对一个菩萨升起了嗔恨心的话，你对这个菩萨生了啊多少刹那的嗔恨心，一方面呢要在地狱当中住这么长时间，或者说从另外一个侧面讲，即便不堕地狱即便是不堕地狱，但是呢你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必须要重披铠甲啊，重披这个誓言的铠甲。那比如在这个就是中喀巴大师的这个入中论的注释当中也是这样讲的。那么比如说是一个上知量道的菩萨，一个上知量道的菩萨，他嗔恨了一个上位的菩萨，他嗔恨了一个得济的得受济的菩萨。那么如果说是这个这样嗔恨之后呢，他对这个菩萨生了多少刹那的嗔心，他就需要在这么多刹那当中呢，就说是重披铠甲。本来他马上可以到加行道的，他因为他属于这个大智量道嘛，大智量道上面无间就是这个加行道软位那么本来他可以很迅速的得到加行道，但是因为嗔恨就得受济的菩萨的缘故呢，他需要在这么多劫的时间当中重新披上誓言的铠甲这个以后呢才能够真正的这个获得加行道。或者说有些地方讲呢，如果对菩萨做了嗔恨呢，最慢的话就是说上知量道到加行道之间呢，最慢要十个劫十个大劫当中重新发心，重新积累资粮，然后呢才能够进入加行道的。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这个佛陀教程当中讲得很清楚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大知量道的菩萨如果说是升起了嗔恨心，他也会就重新披上誓言铠甲的。从这个方面思考这个嗔恨心这样一种对菩萨升起嗔恨心的这样一种果报是非常严重的。他自己的身份呢还是一个菩萨的身份，如果他不是一个菩萨的身份，或者说相续当中没有这些这个菩提心的功德的摄受，或者说像没有这些平时的这些这个善法的功德的熏习的话，一般的凡夫人对一个菩萨嗔恨那就果报是没办法想象的，确实是没办法想象的。从这个方面呢也是要就是非常的慎重，对其他的这个友情呢尽量呢就安住于清净的观当中，那么非常善妙。相反，若以信心对菩萨做善事，也会增上福德。那么因为菩萨是一个严厉的对境的缘故，所以说呢如果以信心发起对菩萨做善事，做善事呢就是身体恭敬顶礼，或者转饶，或者说是供养，语言当中呢经常赞叹菩萨的这些殊胜的功德，对菩萨说柔软语，对菩萨说诚实语，自己的内心呢就经常对菩萨升起信心恭敬心等等，反正呢在这个信心的前提对菩萨做这些善事呢，也会增上无量无边的福德的。入行论云，若人生净信，得果较前胜。那么如果一个人对菩萨升起了这个清净的信心，得到了这个艺术果较前胜。这个前是什么意思？这个前就讲佛言比多欲常入心术界。那么就是说这个他的果报呢，就是说前面如果对菩萨生嗔心，他的果报就是这么大。那么如果相反对菩萨升起清净心呢，他得到的这个好的艺术果报比前面这样一种增长倍数还要多。所以说呢叫得果较前胜的意思。如何增上呢？去入定不定手印经云，文殊恒持菩提心。那么在这个增上的方式呢，就在这个去入定不定手印经当中讲。首先教戒呢就是说应该恒持菩提心，譬如将十方世界中一切众生之双目挖出，有人将彼等复原，或者将关于漆黑监狱中之十方世界一切众生释放，令彼等享受转轮王或梵天之安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信心目视大乘信解菩萨且赞颂之， 则福德胜过前者无数倍。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到，那么如果打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呢，就是说是一个恶人将十方世界当中一切众生的这个眼睛双目全部挖出来了，这个过失很大的。那么如果有一个人通过他的能力将十方世界这些这个无目的这个众生的双目刹那之间恢复，他的功德是非常大的。或者就是说呢，一个人将一些众生，十方世界的一些众生关于七黑牢狱当中，那么另一个人呢将这个被关禁的这些众生全部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之后呢，再将他们安置于这个转轮王或者梵天的安乐，这个功德是非常这个巨大的。那么在开始较量功德的时候呢，如果有一个善男子或善女人通过信心布施大乘信解菩萨，就是说是对于一个安住于这个大乘信解位啊，就是说是加行到自然道这样一种这个信解位的菩萨，通过信心啊，单单通过信心欢喜心看到这个菩萨的时候，而且对他赞叹的话，那么这种福德呢就超过了这个前者无数倍的，现在超过前者非常多倍。所以说如果对于这个大乘信解菩萨，那么就一个信解菩萨这么像这样升起信心布施赞颂的功德这么大，那么对两个对三个，或者就是说对于地上的菩萨这一方面进行这样如果恭敬的赞叹或者信解做成事，他功德就更加超胜，就从这个方面讲的。所以说我们自己身边到底谁是安住信解行菩萨，谁不是，这方面都不好说。所以说呢，我们就应该将一些众生呢看成菩萨，然后呢经常就是通过就是说慈祥的眼光或者说是敬信的眼光等等开始看着他，然后进行赞颂，这个功德非常大。此外即使以烦恼心眼看菩萨，也不会堕入恶趣，而会转于善趣，更何况说以信心布施菩萨呢。下面呢再从另外侧面进行观察，如果通过烦恼心，这个方面的烦恼心呢主要是讲这个一种贪欲心而不是做嗔恨心。那么如果以嗔恨心这种烦恼看菩萨的话，那么就不会说是要生善趣的，所以此处的烦恼它主要是指这个对菩萨的一种贪欲心。那么如果通过贪欲心这个看菩萨的话，也通过这个方面不会堕恶趣，而且呢也会转生于善趣当中。那么更何况说呢是以信心布施菩萨，那么通过信心布施菩萨的功德就更大了。圣者宝积经圣者两个字就不要了。那么宝积经中说，昔日有一位乐身菩萨，相貌庄严，令人见而生喜。一次他于舍卫城化缘时，商主之女圣德母见其后生起烈火般的烈火般之贪恋，以至于命劫身亡，死后转生于33天，当时成为天子之比，忆起前世，不禁暗想，其哉以贪心而是菩萨，竟然也能获得如是一殊果报，何况说以信心布施供养菩萨呢。他与前面加个于是，于是他与500天人眷属一起来至乐身菩萨前供养宣花。那么这个就是宝积经当中讲的一段这个公案。那么这个公案呢，首先是有一位这个乐身菩萨，他的这个相貌非常的庄严，令人见而生喜的。那么就是说有一次他在舍卫城当中进行化缘的时候呢，就托钵化缘的时候，那么就是一个商主之女叫做德胜母，德胜母见到这个菩萨的时候呢，升起了非常强烈的贪恋升起了烈火一样的贪恋。那么这个贪恋大的没办法控制，所以说呢最后导致他在这个状态当中命绝身亡了。那么就是说死了之后呢，他就直接转生于33天成为一个天子。那么他转为天子之后呢，一般的天人他都要观察都要观察，就是说是他这个从什么地方他就现在生于什么地方，然后呢他从哪个地方生的，生的因是什么他观察自己呢生于天宫，然后呢生于天宫之后呢，他以前是从何处呢就从以前舍卫城那个位置，然后通过什么样一种因缘升天的呢就通过强烈的贪欲心见到了菩萨，然后呢以此命中，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善根或者这样一种因缘升到了这个33天。通过三观察观察完之后呢他就是非常的就是说是这个惊奇，他不禁暗想，非常的这个稀有，通过贪欲心这样布施菩萨竟然也能够得到这样一种艺术果报，就是说舍弃一个就是说欲界的这样一种人道的身体，而得到了这个33天天子的身份的身体。那么通过贪欲心看菩萨的果报都这么这样一种这个明显，何况说能够以信心布施通过信心推动来供养菩萨的功德，更加不可思议。所以说呢，他自己就对于这样一种这个道理对这个因果的道理，虽然只能了知少分，但是呢，了知了少分之后呢，他就升起了这个 这样一种信心，就对这个菩萨呢升起了信心。随着呢，他就带领他的500天人眷属一起从天宫下来，在乐成菩萨面前供养这个宣花。这个就是这个一段公案当中所讲的这个含义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问题呢，以前大概也分析过。那么第一个呢，他这一种这个贪心啊，通过贪心看菩萨是也是烦恼，通过嗔恨心看菩萨也是烦恼。那么为什么两种烦恼心啊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呢？那么实际上我们就知道了，贪欲心啊，它是一种靠近的心啊，它虽然对这个对境它是一种贪欲啊，是一种贪欲，但是它这种贪欲必定是想接触对方啊，毕竟是想接近对方，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啊，它是一种这样一种心态吧。这样心态呢，就是说是通过菩萨的他对境的能力，所以说呢，在这个在这个时候呢，可以获得这样一种这个果报。而这个嗔恨心呢，现在也是一种烦恼心，但是它一种背弃的啊，它嗔恨心是一种背弃，我不愿意看到他，或者说是啊，要升起一种伤害他的心，这个方面呢，就是一种另外一方面背弃的心。所以说，通过这样方面背弃的心的话，就可能啊，就在死了之后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背弃菩萨，不愿意看菩萨的这种心态，就有可能转生于恶趣当中，就是这样一种。还有呢，以前呢也是这个康波，以及彭德康波也是讲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当时有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什么通过贪欲心这种烦恼心做等起，就能够生于善趣？那么这个不是就错乱了因果吗？为什么错乱了因果呢？因为就是说是很多地方讲贪嗔痴的这个引发的业的是恶业，那么就无贪无嗔无痴引发的业是善业。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通过这个贪欲心，他得到了一共33天的这个善果，那么就是说是从这个非因当中产生的。他这种33天的果报应该从非因当中产生，因为他是从一种恶心当中，从贪欲心当中产生的缘故，就是这样一种问题。康姆解释的时候呢，就这样解释的，他就是说呢，实际上他死了之后啊，他通过贪欲心，就是说死亡之后转三天啊，转生于33天呢，他是通过对境力啊，不是说通过他自己的力，他这个对境的菩萨了，他的这个功德非常大，所以说呢，就是说通过这个方面而使他转生。那么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讲的话，那么他自己相对当中这种贪心啊，他这种贪心，如果不忏悔，以后还要感果，他以后还要感受这个不好的因果。所以说，这个时候升天呢，主要是通过对境力而升天的，而不是说通过他的贪欲心作为这个直接的进取。他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菩萨的力量，通过菩萨的力量而升天。那么以后呢，他如果不忏悔的话，这样一种这个通过贪欲心，他直接引发了这个不善果，他还会就是说感果，因为他是一种杂的一种啊，就是说怎么说呢，一种杂业吧，不清净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态。但是对境他是一种菩萨啊，他是一种这个靠近菩萨的这个心。从这个两个方面来观察的时候呢，就不会有什么就是说是这个非处产生或者非因当中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善果的这个问题，这方面呢就不会出生了。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主要是突出呢，通过烦恼心，通过贪欲心眼看菩萨的话，也会生于善趣当中的这个问题，在突出凸显出，如果能够以信心来目视，通过信心来供养赞叹，这个方面呢，他这个功德应该是更加超胜的这个意思。另外，即便是因为对菩萨无有信心而堕入恶趣，最后也会依靠菩萨大悲救护而脱离轮回的。以信心结缘具有很大意义，并且可以速得菩提。那么再退一步讲如果对于这个菩萨呢根本没有信心，而且呢就是说是这个因为没有信心而背弃生嗔心、诽谤、诋毁，那至于打骂就是这个就杀害等等，这个方面呢，通过对菩萨身体身体直接做损害的缘故呢，这个果报成熟之后呢只多恶趣，这个不用讲的。那么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个方式和菩萨结恶缘，再就是说比较一下，根本和菩萨善缘恶缘什么缘都不接，哪个要好一点？那么就是还是给菩萨接恶缘要好一点。因为就是说是佛陀不度无缘之人呢，所以菩萨他也不会度无缘之人，那么和他有缘的人他会度化。那不管是什么缘，反正你跟菩萨接下了缘，接下了缘之后呢，你和菩萨就有缘，有缘之后他就会救度你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即便是对菩萨无有信心而做了这些打骂诋毁，那么他暂时要成熟度恶趣的业，但是在最后呢会通过菩萨的大悲心，通过菩萨的这个大威德力，最终会关照他，最终会救度他。当就是说他的这个善根因缘呢，就是说这种因缘成熟和合的时候呢他通过和菩萨结缘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吧，像这样就可以就是说对菩萨升起信心入道，最终呢相对当中安置菩提心而解脱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一种一层含义。然后呢，如果通过信心来结缘的话，那么这就对菩萨升起信心，然后呢，尽量给这个菩萨接下这个善缘，具有很大的意义，而且呢，不用中间受苦。 他可以迅速获得菩提果，那么对我们来讲就应该选择后者啊，不要选择前者。前者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即便是堕了恶趣，反正也会解脱。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就没有必要了，反正现在呢有自己的有正常的心识，现在呢有这个这些这个法本呢，有善知识的这个开导，自己也具备一种善心向上的心啊。所以说呢，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将自己的心态调得比较柔软，对于其他的菩萨都能够升起信心的结缘的话，那么从善至善，从乐至乐，暂时也是安乐，究竟也是安乐。所以说此处讲很大的意义，而且可以迅速的获得菩提果，没有必要说中间一定要去走个弯路，堕到地狱几个劫，然后再出来获得解脱，这是没有大必要的。只不过是从他的因果无虚的侧面安利的时候呢，有这样一种这个安利和圈讲的方式而已。所以说呢，此处呢这个意思就应该如此了解。宝积经云：何者虽与菩萨造恶业，且以此转生于恶趣，然依彼菩萨大精进，亦可解脱，获得无上菩提。那么任何一个人如果在对菩萨的身份上面造下了恶业的话，那么以此呢肯定会堕入恶趣的。但是呢通过菩萨的大精进力就是无有伦比的大悲心力，那么他最终亦可以解脱，然后呢获得这个无上菩提果。比如我们就想在文革期间或者灭佛运动当中这些对佛法僧做摧残的这些人，那当然是一个发悲心的对象了，但是呢他必定在这个三宝当中在菩萨方面呢就接下来缘，接下来缘之后呢他会堕恶趣，堕恶趣当他的这个恶趣的果报成熟之后呢，他会受到这个就是说是成熟或说是这个解脱之后呢，会受到菩萨的关照，最后呢绝对会获得解脱的。入行论云：若人因见我生起信诚心信称心，若愿彼恒成为承办众利因。最近的当中讲若人因见我升起信称心，那么就是说是不管任何人因为见到我升起信心也好，或者因为见到我因为前世我们的这个宿业对我生不起信心，而且升起一种嗔恨心，那么反正不管怎么样皆共有缘，愿彼恒成为承办众利因，愿这些一切众生呢，这些这个不管对我生信心升起这样一不好的心这些升起一念平庸之心，愿他们都成为承办众利的因缘。这个也是文殊师利菩萨十大愿当中的这些殊胜的含义嘛。反正呢就是说是我们自己也要这样发愿，那么世界上的任何人呢，就是因为我和对方的这些关系前世的错综复杂的这样一种这个业网的关系，所以说有些人见到我就是一种亲近心，有些人见到我就是讨厌心，有些人就是一种平庸心等等等等。那么就这些好心当中有分上中下，那么就是说恶心当中也分上中下，平常的心当中也有自己危机的分类。不管怎么样，反正是见闻一处我见闻一处对方的愿皆共有缘，然后呢对他们发菩提心，那么最终呢就是说是将他们安置在这个殊胜佛国当中，这个时候呢自己在人间走来走去以后，或者说怎么样都成了有利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以前某某人曾经对我诽谤过，某某人曾经对我做过这样伤害，那么现在呢这个心态不一样了，现在我有菩提心了，现在就是皆共有缘了，现在的话他对我做了这个诽谤，他对我做了打击和我有缘，既然和我有缘我就发菩提心愿以后的度化他。那么给自己供养的这些施主也好，或者说其他的亲友也好，皆共有缘发菩提心，那么最后呢都成为承办一切利益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助缘。又云：谁令愿彼乐归尽彼乐缘。那么这个又是这个第一品的最后的顺词，谁令愿彼乐，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菩萨呢谁能够令愿彼乐，这个菩萨能够令这个愿彼也获得安乐。那么当然呢就是说这个愿敌在菩萨的相续当中他的想法当中没有哪一个是他的愿敌，自从发起了菩提心这一刹那世间上就再也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愿敌了。因为这个菩提心它就是对一切众生呢它是一种愿意的慈心就是究竟利益众生的心，所以说呢在发菩提心之前呢也许还有这种微细的分别，这个人是我愿，那个人愿敌，但是呢真正菩提心发起的这一刹那，整个世间没有菩萨的一个愿敌，一个愿都找不到。这个方面只能说是从他的关系方面讲，菩萨内心虽然就是说对一切众生平等，但是对方他会把菩萨看为愿敌，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那么菩萨他最终也能够令这样一种所谓的愿敌获得安乐，归尽彼乐缘。所以说这个菩萨他是一切安乐的根源，对于这个菩萨应该归应该礼敬，所以叫归尽彼乐缘的意思。第二个科判：宣说菩提心之本体分七，一总说愿行菩提心，二广说各自之自性，三愿菩提心之利益，四相应之比喻，第五行菩提心之利益，第六圆满自量之力，第七当生欢喜之力。首先讲第一个科判，总说愿行菩提心。发心为利无量众欲获真实正等觉，此心可分为二种，即是愿行菩提心，亦乐发愿实际行，犹如欲行与正行。 那么第一句第二第二句这两句呢就讲到了菩提心的他的这个他的这个本体，或者就是说菩提心他的一种状态吧，怎么样一种菩提心呢？这个地方讲发心威力无量众，发心威力无量众，这个就是以大悲缘众生的这个侧面啊，这个是大悲缘众生叫威力无量众，欲获真实正等觉，这个就是以智慧缘佛果的侧面。所以说呢，我们就说什么是菩提心呢？威力众生愿成佛，威力众生愿成佛的这种心呢，就是菩提心啊。我们就可以解释的时候，这个就叫菩提心。所以说呢，我们在发心的时候呢，不应该再没有目标，反正有一个目标，什么目标呢？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我要成佛。那么为什么说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要成佛呢？因为在利益众生的所有的这些身份当中，没有超过佛的。佛陀啊，能够在不动当中任运自成的方式啊，利益一切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说，而且他所安置的这样一种这个果位啊，也能够直接将众生安置于佛国，他的能力呢，就是直接将众生安置于佛国。所以说呢，我们要这个度化众生的话，那么就是要获得大威德力。那么这个大威德力呢，就是非佛莫属。所以说呢，我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而成佛的。这个方面也是一种这个必须要了解之处啊，就是说是我们为什么要成佛，我们要成佛的这个根本因是什么？根本的因应该是为利无量众。如果不是为了无量众，我就没必要成佛了。但是现在我要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呢，我要利益众生我才成佛哦。这个方面就是很明显的，而不是说我要成佛啊去利益众生。那么这个方面有两种不同的关系了，就是说是这个。成佛呢是利益众生的前提，我只有成佛才能利益众生啊，就通过成佛的这样一种因来做利益众生的事业，就这样。那么如果说我要成佛利益众生呢啊，利益众生就成了我成佛的一种助缘了，这个方面这个颠倒了，就是说主要是为了我成佛。那么为了我成佛怎么办呢？为了我成佛我要去做利益众生的事业，这个方面就不对啊，这个方面就是说是以利益众生的事业来啊，就是说是促成自己成佛，这方面就是说是这个不是真正菩提心的正体相。真正菩提心的正体相应该说是为了度化众生的缘故，我为了度化众生我才能成，我才去成佛的。那成了佛才能利益众生，而不是说为了这个成佛我去利益众生。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关系呢，就已经稍微颠倒之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为了利益众生而发愿成佛。此心可分为二种，那么这样菩提心可分二种就是愿行两种菩提心。下面就讲这个愿行菩提心的比喻的意义。意乐发愿实际行，犹如欲行于真心。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愿菩提心呢，它是一种意乐发愿啊，它是一种意乐，它是一种发愿。那么它呢犹如欲行一样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要从此处到彼处啊，从此处到彼处的时候，首先我有一个要去的想法啊，我要去朝拉萨或者要去朝印度，这方面有一种想去的想法。然后呢实际行呢这个就是行心啊，就行菩提心。就是发了心之后呢，我不保留在这个欲行的状态，我就开始动身。开始动身呢，向我的目的地进发，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正行。这个正行就是实际行。比如说我发愿成佛，发愿成佛这个就叫愿菩提心。发了愿之后你原地不动那是不行的。而且发了愿之后你必须要去实际行动。发了愿之后要实际行动怎么办呢？那我发愿要成佛度化众生，那么我就要考虑什么是成佛的正因。什么是成佛的正因？那么就是布施持戒安忍就是说禅定智慧这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六度。这个六度四摄呢，就是这个真正为了达到成佛的这一种这个实际的修法。所以说发了心之后呢，就开始去除六度了。去除六度呢，开始做布施持戒，做安忍，做精进，做禅定和智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从智力方面呢，从六度的修持，从他力方面呢，主要是四摄的修持。所以通过这样六度四摄的摄受之后呢自己的这个为度众生发愿成佛的这样一种心愿，最终就会满足最终就会彻底的，就是说获得圆满。这个方面就是愿行和行心二者之间的差距。所谓是发心是为利他而欲求成佛之心都讲很清楚。所谓的发菩提心是什么呢？就为了利他众，我现在要成佛。当然究竟利他当然是将众生安置于这个佛道了。那么暂时利他呢，也可以将众生从恶趣救度啊，或者说安置于人天善取，这些都叫利他。反正呢，最终的利他肯定是将众生也安置于如实的佛果当中。现观庄论云：发心为利他，求证等菩提啊。弥勒菩萨在现观庄论也是这样讲：发心是什么呢？为利他求证的菩提，为了利他众，现在要求证的菩提。所以说呢，这个菩提心它就两种的就是说是这个两个侧面吧。一个侧面是为了利他众的悲心，一个是为了成求证等菩提的这个智慧心。心是指了知事物之本体，心所是指观察彼此差别。那么这个方面，心和心所的这个差距前面也是讲过的，那么这个方面也是再讲一次呢，就心心所。因为为什么只要讲心心所呢？因为这个菩提心它有心和心所两个部分。那么它的心王就是第六意识的善心， 心所啊，就是可以说是一种这个智慧和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大悲，这两个心所。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是这个心是指了知事物之本体啊，这个心呢，就是指心王的侧面讲，这个心王呢，就是指这个对这个事物的本体本身呢，就是说是这个进行了别的。心所是指观察彼此差别的，那么这个心所法呢，是了知这个法的差别，就是这个事物的差别，这个方面就称之为这个心所。那么都是同样一个事物，同样一个事物呢，这个心王他就了知这个事物的比较粗大的这个本体的，心所呢就了知它的差别法的。就以前我们讲比喻的时候呢，比如说看一个红柱子，看一个红柱子，这个心王啊，他了知的就是这个整个柱子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而心所呢，哦，这个柱子是红色的，然后它有个裂缝啊，怎么怎么样，这个方面就是心所它是观察差别的。此处可承认升起心之同时，也能升起心所。而发起希求心的同时，可获得发心。无光尊者的这个观点很明确，反正呢，心王和心所是同时产生的。有些观点呢是心王心所分开的，此处呢就是心王心所同时产生的。那么就是心王和心所，一个是国王，一个是眷属。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眷属恒是跟随国王行的。那么升起心王的同时呢，也能够升起心所。所以说呢，当第六意识它处于一种善心状态的时候，它的差别啊就是一种。为了利益众生而成佛的这两种这个心所法，所以说呢，就是发起希求心的同时可以获得发心啊，或者就是说发起希求这个度众生而成佛的这个同时呢，就获得了这样菩提心的发心了。发心之本体分二，即愿菩提心与行菩提心。那么它的本体有两种，第一个呢是愿菩提心，第二呢就是行菩提心。那么这个是从一个侧面进行分别的，下面还要从很多侧面进行分别嘛。愿菩提心是指希求获得菩提，行菩提心是指行持彼之法，以意乐发愿与真实行持，如同欲行与正行。那么就是说愿菩提心就是讲希求获得菩提，我想要成佛为了度生，我度化众生，我要成佛，这种心态就是愿菩提心的它的本体了。然后行菩提心呢是指行持彼之法就是说我自己发愿成佛之后，我要去实际行持，我怎么样获得菩提的这些真正的这个修法，六度万行等等这些修法呢，必须要去行实际行持，叫行菩提心。行菩提心没办法离开愿菩提心而单纯，那么有的时候愿菩提心可以离开行菩提心而存在，比如说最初的时候呢，只是发起一种想成佛的心，那么这个时候呢，只有愿心没有行心，那么当行心一升起了之后呢，行心存在的时候肯定有愿心的，这个不用讲的。通过这个意乐发愿和真实行持呢，就好像欲行和正行一样，入行论云，月色菩提心当自有二种，愿求菩提心，去行菩提心，入人尽了知，欲行正行别，如是智者之二心自体别。那么归色而略归色菩提心呢，应该就知道有两种，一个是愿求的愿菩提心，第二是去行的行菩提心。那么就好像人们都了知，心了知，全部都了知欲行和正行的差别一样，想要出发和已经出发的这种差别一样，如是呢，智者也能够知道二心次第的差别，一个是就是说发愿的一种意乐成佛的这种心，第二个呢是为了成佛而真实去入的这种心，这两种这个行和修法。对此应当了知诸多分类之方式，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心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的本体呢，应该了知有很多分类很多分类的方式我们都可以了知的。下面就开始讲这些具体的分类。菩提心也可分为世俗菩提心与圣意菩提心二种。那么就是说对于菩提心做分类的时候呢，也可以这样分，就是说是一类是世俗菩提心，一类是圣意菩提心，就这两种。那么世俗菩提心呢，前面也是讲过了，世俗菩提心呢主要是为了众生愿成佛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所，心和心所法就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类是圣意菩提心圣意菩提心一方面说是安立成这个圣者相续当中所具备的菩提心，第二个方面呢，以前没讲过，圣意菩提心在讲入尊论的时候也讲过，圣意菩提心是无分别智慧就是说这种圣意菩提心它实际上就是一种无分别智慧的状态，菩萨入更的慧定这样的无分别智慧，它就是圣意菩提心除了这个之后没有安立什么圣意菩提心。但是在初定位的时候呢，它到底是世俗心和圣意心呢，这个方面从两个方面可以观察的。一个方面呢，因为它这个初定位呢，它有一种度众生的心，有一种想成佛的希求心，从这个方面讲非常符合于这个世俗菩提心的状态，所以说在初定位的时候呢，安立成世俗心。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呢，那么他的这个心就是说初定菩萨初定位这个心必定和凡夫位的心不一样的。那凡夫位的心呢，它也是一种就是说是为了众生愿成佛的，但是他的这个心都是通过有漏心摄受，从来没见过圣意法界。而这样一种这个菩萨初定菩萨，他已经见到过圣意法界，初定位之后，他这种心呢，可以算是一种圣意菩提心了。 那入住论当中讲第一圣贤菩提心，第二圣贤菩提心等等，都是从这个方面可以这个案例的啊，就是这两种案例，世俗心和这个圣贤菩提心的两种的。涅槃经云，以世俗圣意分二菩提心啊，涅槃经也是这样讲，通过世俗和圣意两个方面可以分为世俗菩提心和圣意菩提心，这是它的校正。即是以凡夫与圣者之发心，或者以缘外众生与缘内心性而称为世俗与圣意菩提心。那么世俗心可以安立成凡夫的心，全叫世俗心。那么圣者的心全是圣心，当然这个圣者就初地菩萨的圣者。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不是说小乘的这些圣者都有什么啊，就是说圣菩提心，因为小乘的圣者呢就根本没有修过菩提心，所以说呢在小乘圣者啊，小乘的这个有学无学，在小乘的这些凡夫圣者当中都没有所谓的菩提心的修法。那么此处呢就讲了这个圣者就是讲菩萨，那么就是说一地以上的菩萨呢，他是安立成圣意菩提心，这是一种安立世俗和圣意的分类。第二个方面呢，或者说缘外众生啊，为了众生愿成佛，这个缘外众生安立成世俗心，然后缘内心性啊，可以称之为圣意心。内心性就是他这个无生无灭的本体，无生无灭的心性啊，缘这个安住这个证悟这个，这个方面就叫做圣意菩提心。然后下面呢，就是大菩提心经啊，就是加一个字叫做发字啊，发大菩提心经云，发大菩提心大菩提心经云，迦摄菩萨，请问世尊啊，世尊当如何发心？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发起这个大菩提心的这样一种经典当中，就是迦摄菩萨问佛陀应该怎么样发起菩提心。世尊告言，诸法如虚空般无相，本来光明清净，即称为菩提啊。首先讲这个菩提心的菩提，首先讲这个菩提，再讲这个心。所以说呢，这个佛陀在回答的时候呢，就讲什么样啊发起菩提心。那么就是说这个菩提呢，就是犹如虚空般无相，这个就是菩提的空分啊，犹如虚空一样，根本没有任何相状。本来光明清净就是他的这个菩提的明分，那空分和明分二者呢，就永远，就是说无离无合，没办法分别的，明空无二的这种自性，相空无二的自性。那么这个虚空一样的无相的空分和本来清净的这个明分双运的状态，就称之为菩提啊，这个就是断证的本体。升起与彼相应，前所未生之心宝，即是发菩提心。这个方面升起，也就是说安住或者说证悟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你升起了，什么时候证悟了和它相应的这一种前所未有的这个心宝呢，就是发菩提心。哦，这个就讲得很清楚。那么这个方面这个校正主要是成立圣意菩提心。那么前面说圣意菩提心是原心性的，圣意菩提心呢是原一种就是说无分别智慧的，那么就虚空般无相和本来光明清净，这个就无分别智慧。那么这种无分别智慧呢，就是说安住证悟这样一种心，这个就叫做圣意菩提心。所以说呢，以前没有的啊，就是说以前没有的，就称之为凡夫的时候根本没有现见过。那么就是说升起了啊，就是说他证悟了。那么什么是你证悟这样一种本体的时候呢？虽然不是满分证悟啊，虽然不是全分证悟，但是它是一种这个自分啊，它是一种部分证悟。菩萨一地到十地菩萨，它是分证啊，不是圆证。佛陀才是圆证。当然了，佛陀相信上有没有菩提心呢？从圆证这样菩提来讲，绝对有圣意菩提心啊，这个是不用讲的。那么就是说，一地到十地菩萨有没有这么圆证呢？圆证是没有，但是它分证是有的。一地菩萨、二地菩萨，它一分一分的证悟这样一种菩提的本性啊，就是这个它的这个本性本体。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肯定是安立有圣意菩提心的。观待三界或者三学而言，有三种发心，下面再安立三种发心，前面是两种，那么下面再讲三种。那么安立三种发心呢，可以观待三界啊，就是说是这个净恶行界、摄善法界啊、饶益有情界。那么观待这三界呢，安立成三发心，或者观待三学啊，就戒定慧。观待这个三学呢，可以安立这个三种发菩提的方式，以戒发菩提心、定发菩提心和这个慧发菩提心，所以说戒定慧三种菩提心都可以安立的。中般若经云，防护罪业心、摄及善法心、成熟众生心，当起三发心。这个校正主要是成立以三学啊，通过不是三学，通过三戒而安立的。第一个呢，防护罪业心啊，什么是防护罪？就净恶行戒。那么禁止恶行戒呢，就是防护罪业的。菩萨他有一个三大戒律之一呢，就是一个禁止恶行戒。禁恶行戒就是防护一些罪业的啊，不管是就是说自性罪也好，还是说是和小乘共同的别解脱罪也好，还是说是大乘不共的这些这菩萨戒的戒条也好，反正呢你要安住禁恶行戒，全部要遮止，这叫防止罪业心。然后呢，涉及善法心，就是涉及善法戒。所以善法戒通过这个安例呢，就安例成一个涉及善法心。 成熟众生心呢，就是这个饶益有情戒啊，饶益有情就是成熟众生的心啊，成熟众生就是饶益有情。所以说呢啊，相关待于这个成熟众生呢，他安立成这个饶益众生啊，就说是这个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成熟众生的这样一种戒律，当前三发心。所以说应该精勤的安住于三种发心当中。发心又可分为四种啊，前面是三种，后面讲四种发心的。四种发心的分类呢，即质量道加行啊，质量道加行道之性解行发心，一地至七地之殊胜清净意乐发心，三清净地之艺术发心，佛地之断正发心。那么发心分为四种，第一个是性解行发心。性解行发心就是质量道和加行道，大乘的小质量道开始到就说大乘的四第一法位。四第一法位以下，这个全叫圣解行啊，全叫性解行。那么为什么叫性解行？性解行的意思是什么呢？一方面呢，对于这个大乘菩萨或者说是法界的空性呢，它没有限证，没有限证，它只是一种性解啊。通过这样对于大乘空性的性解而行持，所以叫性解行。还有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对于这个菩萨啊，真正的菩萨，他就说是这个自他平等的方式来做饶益呢，他没有这个能力，这个是这个性解啊，就性解呢自他平等，然后呢随顺这个性解而行，这方面是质量道加行道他真实安住的状态，所以说能够随顺这样一种状态而发心，称之为性解心发心，这个是凡夫心。然后下面第二类呢，一地至七地至殊胜清净意乐发心，它的名称就叫做啊。清净意乐发心，那么清净意乐发心的意思就是说，到从一地到七地之间，这个七种地呢是不清净地啊，不清净七地，不清净七地称为啊清净意乐发心的原因呢，它是关待于这个下面的，关待于圣解行发心，关待于凡夫地来讲啊，它的意乐极为清净。那么它是从什么侧面讲意乐清净呢？自它的这个。自他的这个差别泯灭了，从异地之后呢，这个是我，这个是他，然后我怎么怎么样，他呢怎么怎么样，这个方面自他的差别都泯灭了，真实能够安住于自他平等的状态啊，去修持这个就是说是拔苦娱乐的这个行为。所以说呢，他这个心呢不是性解，他这种心呢不是造作的不是立地升起，它是自然引发的非常清净的一种状态，这种清净状态是关待于自他平等这个状态的观察，所以说叫做这个清净意乐发心。然后呢，三清净地之艺术发心呢，就八地、九地、十地，这三地呢称为三清净地。三清净地的原因呢，以前我们讲过，主要是说八地以后啊，就是说菩萨相会当中的这个具生我执彻底灭尽；一地到七地相会呢，有具生我执的这个种子习气没有断尽的缘故呢，称不清净地。那么就是说是八九十三地呢，根本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具生我执的这个种子，所以说呢就称之为清净地。那么这三种清净地呢都没有我执，所以说呢叫三清净地。那么三清净地就称之为艺术发心啊，他的这个发菩提心呢叫艺术发心。艺术发心呢，一方面我们可以理解呢，就在初地的时候他发起无数大愿啊，发起这个无数大愿，主要是这无数大愿归摄于普贤行愿。普贤十大愿当中，那个时候发愿，那么在八地之后呢，这个愿就逐渐开始成熟，逐渐开始成熟。从这个方面叫艺术啊，他这个在以前呢，这个一地到七地之间发很多愿，这个时候呢都是发愿行持的阶段，是不是成熟呢？还没有成熟。八地之后呢，逐渐开始成熟这些大愿嘛，所以说叫艺术发心。还有一地方解释呢，因为八九十三清净地呢，初定位无分别智慧获得自在了，无分别智慧获得自在。一发心马上成熟的，这个叫艺术发心，所以这些功德呢是在其他下面七地根本不具备的，这叫艺术发心。然后呢，佛地之断障发心，佛地的菩提心名称叫断障发心。断障发心的意思就是说断除一切障碍的本体，一切烦恼障所知障，它的种子它的习气完全无有的断尽，安住于这样最殊胜的本体当中，就称之为断障发心。然后这个就四种发心，下面引用教正正成金刚庄论云。而诸地性解行，殊胜净寂乐，亦熟利他众断障四发心。那么这个方面就是成立这个四种发心，这出自于庄严经论的诸地性解行。那么诸地两个字呢，就是讲这个发心的地啊，发心的地有哪几种啊？就下面讲四种，说这个诸地它有总说啊，前面刚开始一个引文，然后呢就说性解地这个是第一个地啊，性解行地呢它是第一种发心，殊胜净寂呢是一到七地，然后净亦熟利他众这个是三清净地，断障这个是佛地，所以说呢有这样诸地呢就是四种地。四种地呢都有四种发心啊，如是呢就证成有四种发心的这样一种观点。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